我们这个平台一直在讲这个大儿子，怎么样把这个大儿子真正在我们的当中这一道城墙把它推倒，我感受到神可能有更深的一个解释。我感受到刚才在等神的时候，就是说，我们，就是大儿子吧，或者是我们，就是有一个生命卡在那个地方。这个卡在这个地方呢，是你在这里分别善恶啊，执行善恶，是你不是很清楚的啊，不是很清楚的。就是因着这个大儿子呢，他的一个不顺服、悖逆产生对小儿子的论断也好啊，质疑也好啊，在这里，他就像就像将教会一样的就是说已经交了主权了交了主权，然后就是要活出交主权的一种生活，然后要就是活这样的这样。但是要知道，就是这个大儿子的这个模式，就是跟我们今天这个平台反应其实是一样的大儿子就是骄傲自义在这里论断批评他也不觉得他觉得就是说他也不知道他没有活在父的一个家里面，活在整个父的一个家庭，就像一个教会活在这个家里面，因着他的这种，就如拒就像我一样的拒绝伤害那么这个拒绝伤害产生的一个自我做宝座自我不。做宝座，然后在这个伤害的里面呢，就是分别善恶，也执行善恶，然后也不太看重自己的冷漠，也不太看重跟神的关系这样的一个模式。到现在这个模式在这个平台，就是说，就是是没有被揭开的这是真正的一个就是说，这才是真正的一个老我，或者是这才是真正的我们的一个耶利哥城我们的耶利哥城的话呢，就是说，就是在这个里面，我们就是说，即使交了主权，你要过出一个主权的生活来的话呢，就是你自己要有一个新的东西起来没有这个新的起来的话呢，即使我们在这里怎么分，怎么来说这个大儿子的任何的问题，即使你抓住他了，你抓住他，你就不要辩解，你那个，但是你里面的那个自主，就是那个因着人的那个堕落和悖逆就像选择了这个分别善恶，说我就是要来选择这一块，这一块在我们的生命中是很常见的这个常见的话呢，就是说我们没有敬畏神。我们不知道神要做什么，大儿子的特大的问题就是他不知道他要在做什么，而且他在每一个岗位基本上都是做领袖的，在神的家里面就拿着他做领袖，他怎么办？他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那这一个关口在我的里面，在我的里面是怎么体现的在我的里面，我的里面就是说我才把他就是认出来尽管我的门向神开了，这个门开了以后呢，我就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这个生活的话呢，就是我，比方我看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或者我看到一些我里面有惧怕，或者有拒绝伤害，或者有任性，有自我在里面那么我怎么样穿透这个东西？大儿子。就活在这个蒙蔽里面，他不知道他自己，就是说，就像教会一样，在这个平台上怎么来分享这个分享就是说，他有一个关，就是说要过这个关，就是不管你做出了任何的决定也好，你看到的问题也好，不如你的意也好但是你能不能在这个时候选择神，过着一个降服的生活？过着一个尊主为大的生活，然后我就感觉在我的里面，就是说我很容易愤怒，一些不满的东西在我里面，那这个里面的话呢，我们就会去，因为不满嘛， 又有权柄，我们就会去做一些瑕疵的事情，只是你不知道而已。其实是你根本在这个模式的里面没有教主权啊，就是生活的模式里面你是没有的啊，只是你不知道而已。那么呢，就是说，那我自己的一个邻里的感觉就是说，我就说，首先我要来，不管是出于什么，首先我自己，我就感觉我里面好像是被造吧。这个造就是说，我首先要有一个敬畏神的心，尽管我有很多，我以前不知道啊，我的批评和论断，我的不满在我里面，这个是我的老我，这个时候我就在做宝座，那么呢，我就被光照出来了。我光照出来以后呢，我就要有一个敬畏神的心。我说我们要为这个来认罪悔改，带领我的小灵人就来认罪悔改。悔改以后呢，我说我们首先要回到次序的里面，就是我们首先要回到遮盖的里面。啊，我们也不去批评，也不去论断，然后呢，我们降服在神的面前。我们首先不是来去批评人、论断人，或者我们大儿子最大的特点就是因着这个破口嘛，啊。自己坐在宝座上来分别善恶的时候，他也不知道他在做什么，没有过着一个被光照的生活，啊，光照的这个生活，在这个光，不是过在一个光照的生活的里面，你怎么样把问题分析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其实你还是可以旁通的，而且你的门根本就没有开，完全是关着的，啊。除非你过着一个大儿子最大的特点，就是要想把耶利哥城推倒，你要过着一个光照的生活，随时被光照。你是不是活在不安全感里面？你是不是活在惧怕里面？你是不是活在伤害的里面？这个我感觉在整个这个加恩教会的这个群体里面，这一块是没有被揭开的，啊，没有被揭开的，而且是在灵里面真实的，就是说。首先我自己就是要回到次序里面。我不管我讲了多少的信息，首先我自己要回到这个次序的里面，是不是你真的顺服在神大能的手下？而是你根本就没有顺服，你在讲顺服，或者你根本就是在伤害里面，你在批评论断，或者你根本都是在一个或者压制的里面，在这里愤怒和不满的里面。只不过是你今天明白了很多的道理，但是你的灵里根本就没有过着一个被光照的生活，然后真实的降服在神的里面，然后过着一个这个时候你的耶利哥城一定会倒塌的，一定会倒的。你是不是过着这样的一种生活，随时敬畏神的一种生活啊？不管你做任何的，我们。大儿子不管是做任何的决定，你看他的主意是很强的啊。小儿子来了以后，他不光不那个，他还愤怒，还论断啊。然后父亲来劝他，他也不进啊，不进去啊。然后其实他也是在挟制父亲，挟制神啊，挟制父亲。然后我就是到外面去不回来，我情愿拿着我这个做工，我自己的不管是擅长的什么东西啊。所以，最主要就是你要过着一个被光照的生活。为什么？因为人的蒙蔽太深，你自己坐在宝座上，你在执行所有的事情的时候，其实你就是坐在宝，你不是过着一种被光照的生活，一个悔改的生活啊。那这个时间即使过了啊，它也是这个时间过了，即使你被光照了，怎么样啊？那也只是很短的时间。啊，这个时间过了，可能就再还原、再复原，啊，就是真正的你是过着一种光照的生活，啊，就是过着一个蒙光照的生活，然后带出一个真正的悔改，这样的生活，啊，你就可以扑倒，你可以真实的降服。这是我自己刚才的一个等候的领受啊，所以这个要求牧者来查验啊，所以这是需要操练的。要是你不去操练，你根本就是活在蒙蔽里面，还在执行上，坐在自己的宝座上执行善恶，这个 你是很难绕过这一个功课的，好像是这个意思。是的，主啊，我谢谢你，求你在我们，在我的里面来做王掌权，继续来过着一个蒙光照悔改的生活，才能真正把我里面的这个一粒各层全然的推倒。哈利路亚，谢谢你在我的里面为我指出一条路，让我可以常常的被光照，回到次序的里面，带出一个悔改的生活。主啊，我代表我自己，代表我的家人，啊，代表我服侍的群体，站在这个破口的当中来悔改，给我这样的恩典，让我天天都过着一个蒙光照，带出一个悔改的生活来。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哈利路亚，主啊，真的是何等的感恩赞美你，谢谢你，主啊，你不但指出我们的问题所在，你还给我们指出一条光明的路程，主啊，真的向你献上感恩，主啊，我也为我过往仍然是就是在大儿子的这样的一个模式的当中，主啊，真的要向你来认罪悔改，就是像师母所领受的那样，即使主啊好像明白了一些真理，也得到了一些开启，但是主啊，若是我的整个的生活的方式，特别是我的生命没有得到根本的一个改变的时候，我还是老我做主。主啊，我为此向你来认罪悔改。主啊，求你赦免我的罪。主啊，也求你真的是在这5777年最后的十日的里面。主啊，你把这个看见的恩膏，主啊，你要再次的赐给我，要赐在我们平台上的每一位，主啊，以致让孩子可以真实的有这个恩典，主啊，就是在这个环境中能够看到这个权柄，能够在这个环境中看到我自己所处的那个位置，以至于主啊，让我可以有这样一个恩典，可以不越位，可以守在自己的本位上，谦卑在你的面前，主啊，真的就是单单的来寻求你的心意，主啊，你给我这个恩典，让我可以有这样一个，哦，主啊，真。那是看透过环境，透过这个人，能够认识到你，能够寻求到你，也能够摸着你的心意，以至于让孩子可以在这个里面得着这份力量。哈利路亚，主啊，可以全然的放下。主，我相信，主啊，你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神的话语而来的。主啊，我也呼求你的怜悯，你来开通孩子的耳朵。当我在寻求你的时候，让我可以清楚的听到你的声音，蒙你圣灵的引导，也真实的蒙。你圣灵的光照，以至于孩子可以借着这样的悔改，哈利路亚，主啊，不断的脱离这个分别善恶树的体系，主啊，真实的服在你大能的手下，也能够服在你给我设立的各样的环境和权柄的下面，哈利路亚，可以行在你的心意当中，主啊，我赞美你。主啊，我赞美你。主啊，你说你所喝过的杯，我们必要喝。哈利路亚，你走走过的路，我们必要走。说学生不能高过师父。主啊，就愿你给孩子这个心智。虽然孩子常常的抵挡环境，不愿意走这条十字架的路，但是神，你爱我。阿爸父，你爱我。你定义将你的儿子押上，就是要为了把我从这样的一个光景中要带出来。主啊，怜悯我，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哈利路亚，是的，神呐，我们谢谢你，是的，神呐，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说，亲爱的圣灵啊，求你在我的里面，哦，是的，在我的里面来搜索我里面一切因着分别善恶树所有的果，在我的里面的，就一切的恶行在我的里面。主啊，亲爱的圣灵，求你来光照。哈利路亚，是的，神呐，也开我们属灵的眼睛。哦，是的，挪去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的蒙蔽，以至于我们可以看清，因着这个分别善恶在我的里面，以至于我们成就是大儿子的性情在我们的里面。是的，主啊。啊，主啊，我们求你来光照呀，求你来怜悯，更是求你，亲爱的圣灵，你大能的能力来除掉我里面一切的恶行，哈利路亚，以致我们真的是可以真实的悔改，回转归向你。主啊，主啊，就求你来怜悯我们，真的是来怜悯我们，让我们真的是每天可以与你的旨意来对齐，与你的心意来对齐，每天过的一个就是悔改的生活。哈利路亚，是的，唯有这一条路可以来断开。 开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的辖制，来断开我们这个无论是我们大儿子还是小儿子一切生命当中一切的辖制。神啊，就求你来帮助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今天神啊，你释放这样的一个路径在我们的当中，神啊，愿主你来在我生命当中来做成，也愿我们能够真实的降服下来。哈利路亚，主啊，怜悯我们，祷告奉主的名。
爸爸，谢谢你，谢谢你怜悯了我们这败坏的人，这个败坏的族群。主啊，真的是孩子看到孩子自己里面的败坏，主啊，带着这样的败坏的生命，根本没有办法去见你。爸爸，你是拆毁的神，你也是拆除的神，你来拆除我里面那一切的模式，你要拆毁我里面那个败坏的生命。爸爸，你要来真是拆到尘埃，真的打掉我里面一切的骄傲和悖逆。主啊，让我这个大儿子的性情和小儿子的性情都要被你挪去。主啊，你要真的是你来怜恤我，来在我的生命中重新来建造，在我的破败的生命中来培植出你的尊贵来。主啊，让我真的能够像你的儿子耶稣，真的能够成为真儿子。主啊，你要怜悯我，主啊，真的是在我的身上来做你自己奇妙的工作。主啊，孩子在这里真的把主权交给你，真的是愿意把主权交给你。主啊，让我求你使我能够顺服你，成为一个为你能够为你而活的人。主啊，怜悯我。主啊，谢谢你，谢谢你给了我这样的恩典。爸爸，谢谢你。孩子这样祷告不配，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是的，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是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来承认，我们是软弱的。主啊，我们也是无能的。主啊，我们也常常陷到这种不安全感的里面。主啊，因而我们也是被一种权势所掌控。主啊，我们也掌控别人。主啊，我们也来辖制别人。主啊，为着我们里面一切的这些用负面的情绪，用我们的态度、言语和愤怒来掌控我们周围的人和事物。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来悔改。主啊，因为我们不愿意来放手，我们也不愿意让圣灵来掌权。主啊，在你面前来悔改，求主来赦免饶恕我们。主啊，好叫你基督的能力能够覆庇我们。主啊，让我们的软弱能在你的恩典上得以刚强。主啊，帮助我们，叫我们的日子如何，我们的力量也如何。帮助我们每一天，主啊，在你所给我们的环境上面，我们可以靠着圣灵的能力来得胜。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啊，各位家人，各位行父，主内平安。啊，刚才我们听到神师母和行父代表团的分享和回应。啊，我觉得这一次这一次又是又更加的这个加深啊，也在更加的晋升，就是。我自己的理解就是说，可以申师母的这个分享可以有一个主题，就是耶利哥城如何倒塌，就是如何才能倒塌，这个耶利哥城如何才能倒塌。就是说我们虽然交了主权就是这个移交主权移交但是我们并没有过主权移交的生活这是指出。他首先指出这个大儿子的本质这个大儿子的本质就是自己坐在宝座上分别善恶，这就是大儿子的本质。他的表现呢，就是因着骄傲自义对小儿子批评论断嫉妒尊敬所以呢，就是心灵是关闭，对自己关闭，对他人关闭，对神也是关闭的所以呢，仍然是自己坐在宝座上面在分别善恶，执行善恶，这就是大儿子的本质所以呢，就是我们看清这个大儿子的本质非常重要，因为它不只是一个小事，不是一个小缺点如果是个小事一个小缺点，谁没有小事小缺点呢但是它是本质，它的本质就是它是站在这个撒旦一边的，是十分跟神为敌的所以呢，每个人的表现形式不一样，但是本质确实是一样的所以呢，这一个我们的问题就是说，我们交了主权以后有没有过这个交主权的生活 就是说什么，是不是真天真的每一天的生活是让圣灵掌权啊？就是这个，是这个问题。那么呢，这个问题问得非常非常的，我觉得非常的一针见血啊，就是我们自己总结我们这个歪歪成道和这个祭司这两边，我们就看到歪歪成道不断的有开启，这是事实，这是圣灵在这里开启。但是呢，祭司导航小组就是说来反映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实际的生活，就是我们发现远远跟不上歪歪成道，就是一落千丈，就是歪歪成道在好像在天上一样的起飞了，但是呢，这个祭司导航小组所反映出来的每一天的生活，包括我们从领袖到会众，就是基本上还是原样子，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我们不是否认有很多的有一些的见证，有一些的变化，这个是不否认的。但是我们是说这整体来说，从这个领袖来说啊，我们呢是门的开启很多，但是呢生活的原状基本上还是原状，没有大的本质的改变。就是说我们认识到了老大儿子的问题，也没有改变老儿子的生活习情，并没有改变啊。所以呢就提出了一连串的这个问题啊，加了主权以后呢，是否随时过敬畏神的生活，是否过交主权的生活，是否过蒙关照的生活，是否过悔改的生活啊，这一连串的问题，这个问下来，就是他实际上是指出我们的这个共同的问题，就是第一，认罪不等于悔改。认罪就是说我承认我是有罪，但是悔改是我要从这个罪里面被改变，我要有改变的行动啊，我要有改变的态度。认罪不等于悔改，开启也不等于悔改啊。你们的开启是你是被开启了，但是这并不等于你悔改啊。所以呢，我们呢是承认我们有很多的开启，有很多的认罪，但是我们有很少的悔改啊。我们呢就是不否认我们的见证是真实的，就是说我们哎这一个人身上他有悔改，或者是哎这一天你有悔改啊，这个我们不否认。但是从整体来说，我们就是在这个就是这个实际生活当中去落实歪歪成道所开启的这方面远远落后。那么呢，这就关系到耶利哥城的道套的问题，就是说如果我们只是被开启，如果说我们只是认罪，但是我们始终都没有落实在行动上面，从这个的一个改变，一个真实的悔改，那么呢耶利哥城它是不会倒的。嗯，这个我觉得这个是一针见血的指出我们的问题，而且呢也指出我们的方向啊。我们要耶利哥城倒塌，我们的重点不只是要被开启啊，不只是要认罪，最重要的要一定要在落实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一定要真实的悔改，我们必须在这一个方面跟上去，否则啊，我们跟这个以前的知识性的学习没有太大的区别，只是在比知识多了一点开启啊，就是这是进了一步，我们承认。但是如果没有落实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过交主权的生活，真宝座上真实的退下，过依靠圣灵的生活，那么耶利哥城是没有倒塌的啊。正好呢，就是说神今天也感动我呢，就是说一直在默想啊，一直在默想，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夸自己的软弱啊？我们昨天神开启，我们要夸自己的软弱，那么我呢就一直在思想这个为什么要夸自己的软弱啊？这个夸自己的软弱，这个是被开启的，是昨天才被开启的啊，就是我们过去都是依靠自己擅长的啊，简单的说，大儿子的一个人格熟写吧，一个表面的熟写漫画，就是依靠自己擅长的，依靠自己擅长的跟夸自己的软弱是完全不同的。我们过去信主这么多年都是依靠自己擅长的。那么呢，现在我们开启了，昨天就是我们要夸自己的软弱。那么为什么要夸自己的软弱呢？我就一直在思想啊，神给我的感动就是说，骄傲太异端，我们是活在骄傲太的异端里面 啊，什么叫做加拉太的异端呢？就是靠圣灵得生，也要靠圣灵行事，这才是神的心意啊。但是呢，我们是靠圣灵得生，却靠肉体成全啊，依靠自己擅长的，就是靠肉体来成全啊。我们是靠圣灵得生的啊。所谓靠圣灵得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在信主的时候，不是靠行为，不是靠自己，你是白白的恩典，就是凭信心领受啊，神白白的恩典，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担当了你的这100%的恩典，不靠一丝一毫的行为，那么呢，就凭着信心接受，这一点我们做到了，中国人都愿意做到，越不付代价，中国人越愿意接受，这一点我们确实做到了。但是我们的情况就是什么呢？我们靠圣灵得生，但是却靠肉身来成全啊，不是按照圣经所说的啊，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这个是加拉太书5:25啊。那么呢，这就非常严重了，就是说大儿子的本质就是加拉太异端啊，是一个异端。嗯，异端就是影响救恩的，偏离了这个信仰啊，嗯，是非常厉害的，加拉太异端啊，靠圣灵得生，靠肉身来成全，加拉太异端，不是靠圣灵得生，靠圣灵行事。大儿子小儿子全部都是本质是一样的，废法主义律法主义都是本质是一样的啊，大儿子是靠肉身成全，小儿子也是靠肉身成全。大儿子靠肉身成全是靠良善啊，天然的良善，我要做好，但是凭自己擅长的。小儿子是靠肉体，就是说情欲啊，他放纵自己的情欲，还过以前同样的生活啊。所以大儿子还有些转变，就是说以前是靠着自己的擅长去追求世俗的成功，那么呢，大儿子信主以后呢，他不了，他用自己擅长的来服侍神。嗯，大儿子，但是他的本质却跟小儿子一样，所以他的罪不更不容易看出来。他是靠肉身来成全，靠肉身来行善啊，靠肉体来做好事服侍神，但是呢，是靠肉身成全，没有依靠圣灵啊。这个是一个加拉太异端啊。我过去很多年都学过加拉太异端的研究过，没学懂，只是停留在概念上。没有真正的认识，为什么呢？因为对大儿子不了解，对这个老我的本质不了解。好，现在呢，感谢主，我们经过一年歪歪成长，我们知道了老我的本质，坐在宝座上分别善恶自主，不一定是做坏事，有时候他是为神做好事，但是依靠自己，是自主。啊，现在我们又认识到大儿子，啊，这个大儿子的这个特征啊，直到我们认识到这个大儿子的特征，抓住了这个大儿子，哎，神把我们开启了。这个是加拉太异端，才真正理解了什么叫做加拉太异端，靠圣灵入门，却靠肉身来成全，就是加拉太异端。那么怎么样可以就是靠圣灵行事呢？那就是依靠圣灵呢。什么叫依靠圣灵呢？就是圣灵做宝座做主啊，不是你的自己做宝座，你认为是好的你就去做啊。所以呢，这个说的一点都没错。这个所以呢，神对我领受跟这个孙师母的这个领受是刚刚配宝的啊。孙师母就直接指出来，你靠肉体成全啊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你交了主权，你还是自己做主。你没有过叫主权的生活，这不就是靠肉身成全吗？嗯，所以呢，你这个约定格成不会倒塌的啊。所以呢，他讲到我们要随时过敬畏神的生活，随时过叫主权的生活，随时过门关照的生活，随时过悔改的生活，就是靠圣灵行事，就是靠圣灵行事啊。所以呢，我看真的神的感动真的就是非常的就是一致。神真的在我们的中间，我们真的是要遇见神了，我们真的是要悔改啊！我在神的面前首先悔改啊！在这个教恩教会之所以有大儿子的特征，因为我自己就是大儿子的特征，所以从这一个靠肉身成全这一点来看，就是说我首先就是活在这个肉体里面，靠肉身成全啊，凭着擅长的来为神做事。我要在神的面前悔改， 不是啊落在这个骄傲态的异端里面啊，背离了这个福音的精神啊，靠圣灵得生也靠圣灵行事啊，我们背离了这个福音，这个纯正的福音，我们落在一个异端里面，骄傲态异端里面。所以在入门啊，我们知道我们中国人都是不愿意付代价的，你越是不要付任何代价啊，白白的领受，我们是越容易，那中国人天生的比较容易避免这种啊，这一种西方人啊还有犹太人特别困难，他们实在不能够接受这种白白的恩典，他们完全不能理解，但是我们非常容易理解，我们就是要不要付代价，就是要捡便宜，所以我们非常容易领受啊，这个但是我们却落在骄傲态的异端里面，靠肉身来成全啊！我要在你神的面前悔改，神啊，我在你的面前信主这么多年，却落在一个异端的里面，也带领骄傲教会落在这个异端的里面，我实在是罪大恶极，要在你的面前悔改，不能够再持续，一天都不能够再持续，从现在开始就必须回头，现在开始回头是来得及的。啊，我们还在恩典的里面，还在丰盈的里面，神给我们足够的恩典，我们现在要回头，我在你的面前表示我不能够再执迷不悟了，不能够再继续在这个异端里面来奔向灭亡，在异端里面是奔向灭亡的，说啊，我要现在要回头，求感谢神给我机会啊，现在还给我回头的机会哦，让我从这个异端里面出来哦，我们靠圣灵得胜，也要靠圣灵行事，不要再依靠自己擅长的，而要来夸自己的软弱，要来面对自己的软弱，要来接纳自己的软弱，然后要来夸自己的软弱，好让耶稣基督的能力能够来覆庇我，好让这个死而复活的能力能够从我的里面出来，求主帮助我们，怜悯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谢谢，非常感恩，非常感恩啊，非常感恩啊，真的感谢神。我觉得刚才周牧师所分享的，包括啊幸福代表团分享的，也是一个就是周牧师分享的说的那个加拉太异端。那我们过去我觉得教会界或包括我们自己本人，我们来判断异端，我们总是从他的教义呀、啊，从他的信仰告白呀、啊，啊，他的里面的真理上啊，他们所头脑所相信的真理啊，和他口头所宣告的真理是不是异端？我们通常在这个角度去判断异端。那刚才周牧师所讲的异端，我理解为就叫生活上的异端，啊，他不是认知上的异端，他不是那个真理上的异端，而是你实际生活的异端，你自己活出来。是不是你所相信的那个真理？那我相信，当然加恩教会我们的真理，我们的信仰告白也好，神学上也好，我们肯定是真理，纯正的真理，没有什么异端。但是我们实际生活呢，跟我们相信的不一致，那我们实际生活上反而是活出来的异端，就是加拉太的异端。那包括实际上我们过去也说到了，就是生活上的无神论。那我们生活当中有我们理性上，我们的头脑上实际上是有神论的，对不对？我们成为基督徒肯定就是有神论嘛。那我们过去常常也会说，这是我们常常过出的什么样的生活呢？就是实际生活上的无神论。所以神其实是看，不光是看你理解，不光是看你宣告，也不光是看你的头脑的知识体系是什么，而是要看你实际生活的。所以我们实际生活暴露了我们实际的状况，暴露了我们里面真正相信什么，所以暴露了我们里面真正的加拉太异端，我们暴露了我们里面真正的无神论，这是很可怕的，将来是你的实际行动来决定。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光照和开启。我刚才也在想，为什么要夸自己的软弱呢？大儿子的特点，他还算是有很多的长处，很多的能力，很多的安身立命的那个法宝啊。他跟小儿子不一样的，小儿子可能是一身颓废，啥也没装备好，可能是这样的。那大儿子不，大儿子自己努力，大儿子靠自己打拼了一片天下啊，就是夺回了一片地盘，可能就以这个作为他自己安身立命之处，所以他就是这就是强项，他的长处 他的人世间的那个啊，在这个人间的这个博弈啊，在这种啊这个争竞啊，在这个打拼的这个世界里面，他博得了啊，他抢夺了一席之地啊，他靠此生活，靠此立名，靠此树传啊，树碑立传啊，当然嘛，可能不是那么名人的树碑立传，但是他自己里面他是在树碑立传的，他打拼了一块天地，然后落得一片生存之地啊，他甚至可能啊拔得了头筹，甚至可能胜过了许多，他可能已经啊像啊像什么像鲤鱼过鸡，就是他冲在前面了，甚至可能在比较靠前的位置了，所以他算是一个可能是一个成功者，可能是生活当中在世界的打拼的得胜者，多多少少都有一些，所以他就靠此安身立命。到了教会以后，在神的国里面还是如此，整个模式没有改变，这就是靠自己，靠自己的强项。他会不会靠圣灵呢？不会，我很能干吗？我在这方面很强啊，我脑子反应很快啊，我理解力很强，我马上就可以啊诉说一大帮啊，然后我不需要啊，我不需要去问圣灵啊。啊，只有觉得那笨笨的什么都不懂的啊，啥都要去问一问圣灵，那我不用啊，我的脑袋很聪明的、啊、我的经验很丰富啊，我马上就可以有办法了，我马上就可以来找出一个啊找出一个办法来呀、啊、我就做了，哎、啊、还有效果呢啊，不管的效果是不是永久的，是不是长久的，是不是永恒的，有可能取得一时效果啊，教会大发展呢、啊。小组啊、很不错啊，各方面都还可以啊，哎，但是他这个就是什么呢？强项吗？他能干吗？他有长处吗？他怎么会靠圣灵呢？夸自己的软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不再逃避自己的短板、短处和软弱。那你在软弱的地方不是你的强项，那你靠什么呢？那就要靠人，靠圣灵了、啊，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我觉得刘牧师经常分享这个经文，乃是靠万军之耶和华的灵方的城市。他这个为什么能靠呢？他就是在这方面不能，没有才能啊，没有势力啊，他在这个地方他没有他的势力，没有他的才能，他就自然而然的会怎么样来选择信靠了。所以我觉得保罗所倡导的就是夸自己的软弱，这里面他自然而然的就会去靠圣灵了。因为你平常情况是回避的，我绕道走，我旁通走，我不走这种我短板的路，我不走我这个缺陷的路，那我就发挥我的人世间那个装备啊、长处啊、学习啊，那我就走我的轻便的路，走我得胜的路，走我成功的路呗，那我就不需要靠圣灵了。所以夸自己的软弱，意思就是你要走你的软弱的这条路。啊，昨天呢，我就很有感动，就是神对我们的开启，就是说主耶稣他其实自始至终就是走软弱的路，他不是走他强项的路。那走强项的路，那就用我的神性，那我干嘛用人性呢？用我的神性是最强的，我的神性是三位一体的神，我可以胜过一切，谁能够折磨我啊？谁能够杀我啊？我干嘛把自己变成一个小 baby 呢？放在马槽里的 baby， 那多脆弱啊！那多容易受伤啊，一掐就掐死了，多危险呢、啊、他怎么会走这样的一条路呢？难怪犹太人不能接受，我发现我生命当中也不能接受。昨天神我很深的光照，一个光照就是我发现我不能接受别人的软弱，尤其是我认为的领袖，比如说我认为我的领袖或者说我们的牧者，我认为我不能接受他软弱，他一软弱我们教会不就垮了，就没地方带了，我教会已经要走弯路了，哎呀我就非常非常不能接受。哎，我突然一下蒙光照，哇，这不就是你只能接受刚强，接受牧者的，他各方面都是很优秀，各方面都没软弱，各方面都是很强大，各方面属灵的能力也很强啊，各方面都是属灵的高度最高，这样你很开心。但是一旦看到某一位弟兄姐妹，某一位牧者，觉得包括自己，我包括我对我自己都是这样的，看到你自己软弱，马上就不能接受，甚至生气，甚至会论断批评，就是这是什么原因？就是我只能接受他的强壮点。我们实际生活当中也会这样，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你会不会看到你的领袖，看到你的牧者，突然一下你看到他的缺点了，哇，你很生气，你还配当传道？你还配当牧师？这样的软弱，这样的一个人，你还能配当这个配当那个？我们是不是常常这样来定罪？所以这实际上就反映了我只能接受他的强项， 如果这个牧者、这个传道、这个区长、这个组长，他里面是这样的软弱，这么黑暗，他怎么配？所以我们就哇气愤的不行。这个就典型的，我们只能接受强大，不能接受软弱。所以我就发现，这个走强大的路线和走软弱的路线是两条路线，是一条以自己为中心、以自己为力量的路线，还是以神为中心和为对扬长避短、自己做主？这个是在人世间都是被褒奖的。我们怎么会走软弱的路呢？我们怎么会走那个自己很差的那个地方路呢？那你不是失败者了吗？你一定会这样走的。所以我们就把这个习惯、把这个模式、把是人世间世界所推崇的这种强强联合啊，只有强壮才可以在世上争得一席之地啊，才能发展啊，才能我们靠耶稣得胜，得胜有余啊。那我们怎么会软弱走失败呢？其实我们就抓住了这个结果，是我们靠着耶稣得胜，却而且是得胜有余，但不是走强壮的路自己去得胜有余，而是要走软弱的路去依靠圣灵，然后被圣灵更新，来接受领受神的能力和恩膏，使我们走向得胜有余。他是先死然后再复活，他是先啊软弱才强壮。他不是从强壮到强壮，他不是从复活到复活，他是从软弱到强壮，他是从死再到复活。这真的是一条十字架的路，这一条是复活的路，这就是生命的路，所以主耶稣的走过的路。所以主耶稣说我是道路，其实也包括不仅仅是说通过他的道路我可以到父神的面前去，而且通过他走的道路，我要沿着他这个道路我也去走他这样的路，其实就是一个从死到复活的路，就从软弱到强壮的路。感谢神，其实我也在这里很深的光照。昨天其实尤其是昨天整个的开启对我的光照，而且我昨天也做了一点怜悯庭，对我的好多的光照，神好多的光照，好败坏，真的是好败坏。我第一次发现哇，就像那个做 B 超一样，对我全身有一个扫描，好败坏。里面我真的发现我非常阿门，非常同意他的这个在怜悯庭里对我的开启。哇，好败坏，真的是要向神认罪悔改。主啊，我向神你认罪悔改，其实我如此的败坏。主啊，真的是走了一条自我成那个路，自我中心的路，自我啊做宝座的路，是就是为你以你为敌的路，就是分别善恶术的路，就是由老我掌权，分别善恶术掌权。主啊，就是那个魔鬼在我们里面找代理人来掌权。主啊，我向神你认罪悔改，我是敌对你的，抵挡你的，在实际生活是抵挡你的，是敌对你的。主啊，我求神你赦免我，主啊，饶恕我的罪，帮助孩子走你所走的死里复活的道路。感谢赞美主，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啊、感谢主，哈利路亚，谢谢主。这个今天早上进一步开启加上昨天晚上周牧师和我们的众弟兄姐妹在一起，我们一同在 G12 的这个小组的导航小组的分享，主要真的是很有开启。尤其是今天早上我们更加深入的看到了我们其实是在过一种就是说生活上的异端啊，这个就是真的是就是振聋发聩，让我非常的有震动，让我就想到我说我们真的是要夸自己的软弱，那么我们平时真的是夸自己的刚强夸太多了啊，在很多时候都是靠自己的刚强那么就让我想到，就是说我们人呢，就是在自己稍微有一点软弱，就是说在身体上，这是最明显的。当身体上你有软弱的时候，你立刻就会发现自己有多么的软弱，有多么的弱小，有多么的需要去依靠神啊。就说举个例子，就好像感冒，或者是像这个身体就是或者发烧更明显吧。就是说你在正常的情况下，你觉得你无所不能，你觉得你什么都能干啊，这个跑跳动都可以。但是一旦有一点点低烧，还不要高烧，就是成年人你再烧到38度多39度，就已经两脚发虚，你就楼梯都下不了，不要说上楼梯，楼梯都下不了。那么只有在这个身体，我觉得神给我们一个开启，就是说在这个你这个借这个身体软弱呀，可以经常能够体会到如何来夸自己的软弱，让耶稣基督来得胜。当自己实在是就是有一点点小病啊，就是身体不舒服到就是说就会让自己感觉说什么都做不了了，就说我动都动不了。比如说我们背疼啊，昨天我一个同事就是他那个就是在干活的时候把那个后背又扭了一下啊， 那么我就看到他那个脖子根本就不能动，跟我说话的时候那个脑那个头和脖子和身体是一起转的，所以我就看想到我过去也有这种腰疼啊，也有这个背疼啊，在这种情况下你就真的是能感觉到自己是多么的软弱，你平时觉得自己好刚强啊，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做，但是稍微有一点病，我觉得这是神的怜悯，这是神的恩典，你在你体会到这个身体软弱的时候，就能体会到我们灵里是每天都是非常软弱的，我们都是要靠着神。还有一个呢，就是葬礼，就是多去参加一些葬礼，看到人的软弱到了极点的时候，就说你什么都做不了，这个时候你到了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再去反思人生，才能考虑，才能想到我们现在还在世上，我们应当如何去依靠神。那么主耶稣基督他的软弱，他就是昨天晚上正好我们一个姐妹也问到这个问题，说主耶稣他这个受伤的爱，他在受伤的时候他是神性还是人性，他受伤的时候是不是就是说不觉得痛苦，受伤害的时候不觉得痛苦，在这个有人拳打他，有人用这个手掌打他的脸，有人在他脸上吐唾沫的时候，他是不是靠自己的神性他就不会受伤害。那么就是主耶稣他是完全靠自己的人性，刚才孙牧师也分享，他是靠自己的人性去经历这种受伤的这种爱，活出这种受伤的爱，然后才能给我们做出这个道路真理和这个生命的见证，我们才能跟着去学。就还有一个例子，就好像我们看到那个就是在种果树，昨天我们马姐妹拿了很多的果子来，有桃子有西红柿过来，他自己家种的，那就可以看到说他在头一年的时候那个树没有被好好的修剪，他那个果子结的就不好，那么第二年当他就说把那个树修剪的非常的秃，就像要死了一样，这个时候到这个结果子的时候，那个树上的果子就果实累累，甚至把树都要压得要倒。以前啊，我们那个姚牧师种葡萄也是这样的感受，就是你越是被神修剪，你越是被在这个陷入的这个软弱当中，这个时候呢，这个主耶稣的这个刚强越能够临到你，越能够让你能够活出来。也同样的是像那个赖牧师所讲的芥菜种啊，我们有生命，我们能成长，但是我们的起初是非常非常小的，非常非常软弱的，甚至一个手指头都可以把它捏碎的这样的一个小小的种子。但是当他愿意啊靠自己的软弱，然后呢来领受神的这样的这个能力的时候，他就能够坚强的有生命力的去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所以感谢主，昨天我们在G12小组分享的时候，也有两位姐妹都分享到自己的软弱，就是靠自己啊，靠自己想去有一个好的行为，一是博得关系上的好修复，二呢是就是想带人信主啊等等这些。那我们在还就是说我们在分享的这些的时候，我们就想到我们确实是自己坐在宝座上去为神做好事啊，我们认为我们是在为神做好事，但是我们是自己坐在宝座上啊，没有请圣灵进来。那我就想到我自己啊，有一些就是这样的经历，就是在过往在服侍弟兄姐妹啊，在跟弟兄姐妹有一些交通的时候呢啊，最早的时候全是靠肉体的，就是我怎么想就怎么回答，我的圣经知识我了解什么我就怎么回答你。但是后来呢，我慢慢就学习，就是说在弟兄姐妹在分享的时候，我就去体会圣灵，就是问圣灵这个问题我应该怎样回答，这个问题弟兄或者姐妹他的想法是什么，圣灵你来开启，你来开启我们这个交通，不是让我们在这个属肉体的里边去彼此的去夸奖或者是争吵贬低贬损，而是在圣灵里边要有一个爱的交通，在圣灵里边你要开启我们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啊，就是有这样的经历以后呢，就是越是这样，最后就是我们的交通就越有光照，就越有开启啊。如果是在肉体里边靠肉体形式靠肉体来做回答或者是提问，这些呢就是往往最后答案就是说陷入到肉体当中，陷入到这个论断，或者是贬损别人，或者是苦读，或者是骄傲，这些就会都会出来。但是如果我们靠着圣灵啊，然后呢以自己的软弱，就是不要把自己的那个所谓的装备，所谓的那个属灵，所谓的那些知识放在前面，而是把圣灵放在前面，我们的这个在圣灵里所得到的结果呢，往往都是满有圣灵的恩膏和同在，满有真理的开启。所以感谢主啊，我觉得今天非常有开启，就是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真的是要 靠圣灵得生，也要靠圣灵来成全。感谢主，我们不要再做这种加拉太的异端，我们要做在知识上，在真理上，在生活当中都活出这个神的真理来，这样的一个美好的这样的人生出来。好，感谢赞美主，与弟兄姐妹分享，与弟兄姐妹共勉，赞美主。
好，感谢主。对，听了牧者的分享，自己也在反思。特别是通过1月2号我们交了主权以后，我在想跟我们现在所分享的和我们所做的实际的行动上的回应，刚才牧师讲了，确实有很大的差别，就有很大的脱节啊，这个领受的和这个实际回应的带到我们实际生活的差距太远了啊，这是一个真实的一个光景。但是我个人在想，我今年1月2号挑主权，借着歪歪陈导，还有 G12 这个这样的一个带领，一步一步的还是让我有很大的一个改变吧，啊，改变就是说我最近在这几个月，还有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对同样的神的一句话，或者对一个同样一个事情，我们还会得到一些帮助的啊。假如说我们跟同工问题、家庭问题、各种关系问题啊、工作上的问题啊，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确实容易把我们所领受的、所学习的带到我们一些生活上，但是呢，跟我们现在神所要求我们的、所带领我们的心腹这条路，确实我们差得非常远啊。那我就在想，问题是什么？原因是怎么？就是不靠圣灵啊，因为我在想我啊，不靠圣灵就靠自己啊，遇见任何事情95%都靠自己。不能说一点不靠圣灵，要按这个比例就有5%靠圣灵啊。有特殊的难的时候，有特殊的一个环境的时候，哎，这时候可以转向神啊。剩下呢，可以说所做的、所想的、所求的啊，都是靠自己啊。那这种情况就会造成现在这种生命这样光景啊，所以这也很简单，就是靠自己不靠圣灵，那就会结出这样的果子啊，肉体的这些果子啊。那我回想一下啊，我说我刚信主那一天，第一个弟兄姐妹给我送了一个经句挂在我家里的，就是这节经文啊，哥林多后书12:9。我的恩典够你用，我的能力是在人力远乐上显得完全啊。我那时候读了这句话，跟我一些的实际的生活、实际存在的事情，我那时候是95%以上依靠圣灵啊，那就看到神的圣灵的果子啊，圣灵的这个能力，正像神所说，出于他的话没有一句不带有能力啊，确实了，经历了一下这样的一个神的这种同在、这种作为、这种能力啊、这种话语的真实啊。那现在再看到这句话呢，可以说没有太大的感觉啊，可能讲的也明白了他的意思，但与自己的真实的关系不大，这话也就是和脑袋里过一下就过去了，再一个就是给别人讲一讲。所以说这就是，哎呀，我有时候在想，我主啊，这条十字架的路可能是不是不是在这个安逸的这个环境当中走的。所以我信主了，我看呢保罗所做的啊，还有主耶稣所做的，我主啊，我说信耶稣不可以，你不能，我要严格讲不可以住着打发， 住着大房子或者是这样的安逸的生活，就走不了这条十字架的道路。曾经我好像也跟牧师说过，这就是我心里的一个真实的一个感觉。读了圣经，主耶稣所做的，保罗所做的，众圣徒所做的，和我今天所做的，这是完我他不可能得到这个圣灵的能力和力量啊！现在我在想，我不是没有远路，不是没有一些难处，有难处也不靠神了，因为啥呢？没有信心了，换句话说也不信了啊！在这样的光景当中啊，但是呢，可以感恩的就是今天依然面临着很多试探和诱惑，神给我们很多的环境，但是我相信今天神允许，神不误事啊！正像我们刚才唱的这首歌，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今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神让我们在这个环境，让我们在这个群体，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实际的经历，是神允许啊！所以我今天还是给自己一些鼓励，给弟兄姐妹一些鼓励。你我今天依然还愿意清晨起来啊，神我相信也看到了，也悦纳了，他的手没有离开我们。但是呢，接着今天牧者的教导和分享，真的从最深处呼求圣灵，主啊怜悯我，我里边真实的软弱，我愿意啊按着圣灵的带领分享出来。其实我就是你分享出来很得益处啊，你看我前两天也就说我要我也要有一点突破，我要时间到了，我也要抓住这个5777年，我要做一下医治或者怜悯庭或者是找牧者啊，这是我很多一两年的一种感动了。因为我认为真正了解我们的还是我们的牧者，你有些找到外边的牧者，不管他多有名多么有能力，但他不知道你真实的情况，很多的时候不见得给你一个正确的帮助啊，可能还会喂养我们一些老我啊，这是我里边一个真实的想法。所以我这回呢，就是说跟牧者约时间，我要被医治一下。我今天早晨起来看到，昨天很晚了，可能半夜1点多钟啊，一个姊妹给我发了很长很长的微信啊，她的微信呢，说心里话是一个很正面的，是一个很爱我的。他就提到可能1年前是2年前有一件事情，我对他关心的不够，甚至有一些伤害言语上啊。但是他今天能这样带着爱心敞开心，也借着他跟歪歪陈导航小组的领受啊跟我讲出来啊。他呢也听说我也要得有软弱，要得医治啊，他体贴，他想到说，哎呀，刘牧师你也很不容易啊，你也有很多很多跟师母有很多很多的需要我们理解，需要我们拥有的。你看，当我们真实的分享一些自己的真实情况，你看神的恩典就有，可能我们很长时间1-2年他埋在心里，没有勇气跟我讲出来。今天借着我们说点真实的话啊，真实的有一点敞开，他就可以啊用这样的，他很用心啊，用爱心写出了这么多的微信啊，我还没有给他回话啊。真的我们要真实的面对我自己啊，这个也需要在这个家里需要有这样的我们的弟兄姐妹牧者，我们同心同行走这条路啊。但最后还是相信，当神会帮助我们，当我们真心愿意转向他的时候，神也会有恩典带领我们。好，我就回应这些。
感谢主，谢谢神，今天借着牧者和师母来进一步的开启。今天的开启，我就是确实觉得神最近的脚步是很快的，我们是要快跑的跟随，因为今天的开启已经到了就是我们如何来胜过这个软弱哈，就是 已经到了第三步了啊。那我们实际呢，刚才郑牧师也讲到说，我们这个 YY 晨祷呢是代表一个神的这个开启的这个速度啊，这个程度。那么我们的 G12 呢是反映我们个人实际各堂哈、啊，我们领袖实际的这样的一个跟随的一个程度和这个速度啊。所以这个在我们的分享的里面。就是我们可能很多人还在第一步第二步，就是能够去面对，能够去接纳就是然后逐渐往第三步YY陈老师在我们前面来引导。那昨天晚上这个重生堂的G12的这个分享就是我自己是非常的感动的，因为听到弟兄姐妹真实的在一个很敞开的里面，在一个就像刚才刘牧师说，就是说有勇气来把自己的这个光景敞开，把自己的软弱，把自己从原生家庭起来这个心路历程也好，这个实际成长的这个历程也好，来分享在大家的中间。所以我觉得在整个的我相信各堂都是一样，就是说这个敞开的这个分享，敞开袒露自己软弱的这个恩膏其实已经下来了我们绝大部分的都是真的是在这个恩膏里面都是在这样敞开自己。那刚才实际我觉得第一步和第二步是很不容易的，实际我们走到第一步第二步我们得胜就有希望了。那刚才张传道讲到说这个关于身体的这个软弱的这个问题，我就突然想到以前看到一本书哈，博洋写的《丑陋的中国人》他就是让我想到一些中国人的这个民族性，为什么敞开对我们来说夸软弱是不容易的他讲到这个民族性的对比，他讲到说西方人呢，就是说他如果生了病或者有了问题他就会讲得很严重然后到处去就是说告诉别人自己有这个问题，要去寻医问药，把它积极的把它开刀把它解决了就好了。但是我们中国人呢，因为中国的文化呢，他有一些忌讳他对自己的病我不知道，以前好像有篇古文也是讲到一个国王是对自己的病有忌讳，实际老百姓也是一样，他有了这个疾病，包括你看从医生的态度都不敢告诉他你得了什么病生怕这个负面的东西刺激了他就是让他灰心让他这个沮丧。我想呢，归根的原因呢，当然是因为这个信仰，就是说应该有信仰的目的，因为中国人他不知道这个他没有死后的盼望，他没有永生所以死亡对他来说是非常恐惧的。那么死亡跟死亡连接的这个疾病不好的东西灾难祸患中国人都是有这个不好的东西都压着，有这个觉得负面的东西就是说不是光鲜的，不是就是正面的，不是能跟你就是说长脸的反而是这种表示软弱疾病痛苦这些东西呢都是包着的所以做疾病上面就是看得很明显，就是自己也不愿意讲家人也不跟他提医生都不跟他提，以至于呢就是说这个东西就是被包裹。所以对待肉身的疾病是这样的态度的话呢，我们中国人对于就是说我们其他方面的软弱，我们性情上面的，我们人格上面的，我们各个方面的这种拿到这个道德人士来看一看，或者是拿到外面的这些标准来看看，是软弱的、黑暗的、不好的就是负面的东西，我们一概都是把它压下去的你家丑不可外扬嘛，家里有什么丑事不可以给别人知道，自己里面有什么丑事更不可以给别人知道。所以我们寻求帮助，寻求医治，或者我们自己去面对的这个呢就会更加的缓慢。所以对，是讳疾忌医是这样子所以这个呢就是使得魔鬼多了一层可以对中国基督徒对我们华人基督徒有压制的一个层面。因为罪，因为软弱，他就是很怕曝光，他越盖着越藏着他就在这黑暗中间继续的滋生。所以当他能够被正视的时候，能够被认出来，能够被正视，能够对自己诚实的诚实，因为我们这个东西时间太久了，对自己都不诚实了，自己对自己都是虚假的，自己都觉得自己我挺好的，我什么都挺好的这个别人问起他或者是怎样，都是我挺好的，我挺好的，所以连对自己都不诚实了，这个东西就已经压到我们的灵魂里面了自我包裹是 对吧？所以这一层呢，就使得我们呢本身啊，能够快速得医治的路呢，就更加的缓慢，更加的迟缓了，因为自己延缓了这个这个脚步啊，所以魔鬼呢，就是用着这个中国人的这样的一个心理啊，来使得我们啊，就是说不能够对自己诚实，不能够去，更不能够对别人分享，因为这种家丑不可外扬的讳疾忌医的这个东西很深很深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觉得在我们这个群体中间，确实能够开始第一步和第二步，就是已经耶利哥城再开始倒塌了，就是已经开始看到这个得胜的曙光了，而且这个整个群体的这个氛围是不一样的，跟以前我们坐下来就谈事工啊，或者我们要在一起就是说各种层面的聚会的时候，我们大部分的时候都是在讲好的见证吧，是不是好的见证，那各样的，所以到现在我们大家可以真的是坐在一起，每一个人敞开的时候呢，我自己还是觉得这个氛围确实是很重要，因为我们现在不是个人当然你个人有需要，我们自己是在自己的时间里面是有很多的灵修啊，自己跟神的关锁啊，但是整个的这个水流呢，不是我们个人去摸索自己啊，跟谁都不打交道去摸索，我们整个的水流呢是在群体中间去敞开，在群体中间去分享，在群体中间去共同走这个路啊，接纳自己的软弱，接纳别人的软弱，所以现在这个群体性是有恩高的，那么群体性呢，既可以促进我们自己看到别人分享，也引出来如果别人可能不这么敞开，我不做第一个敞开的，有些可能我不能够先敞开，我不知道讲到什么程度哈，但是看到他可以讲到这个程度，他也可以分享软弱到这样的程度，使得我自己被激励了，使得我自己被带出来，我也愿意这样去分享，所以群体里面是有鼓励的，群体这个敞开是有这个恩膏的，那么群体的敞开呢，就是说是而且也是在当你一讲出来的时候，弟兄姐妹的这样的一个了解，这样的一个爱，使得魔鬼在我们身上各种的压制呢，就也是断开了很多，所以我觉得我们的 YY 陈导的是这个恩膏在加强，我们基十二的这个恩膏也在加强，我自己昨天晚上真的特别有感触，一直聚会完了我还在回想着弟兄姐妹的分享，我才想如果我们早一点更多的彼此了解，我们早一点更多的这样，可能我们这种爱的扶持就会更到位，或者是更早，就不会让我们弟兄姐妹彼此孤单的走那么长的路我就想，我自己昨天想了很多，我在昨天真的是很晚才睡，我觉得我自己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需要在这样的一个群体里面，我们个人要面对神，我们个人要面对神有深度，那就是要跟神来有很多的自己的光照啊、医治啊面对神的这个心门要打开，但是我们同时是在群体里面，我觉得在群体的分享里面本身就已经带下了一个好像恩膏，也是一种医治，当我们开始能够讲出来的时候，也是有一个能力在里面，有一个医治在里面，那当然当我们分享过后，我们可以面对以后，我们可以更多的这样的敞开以后，面对以后，不管是在群体还是像刘牧师一样说的是个人彼此之间就是个人跟个人之间，我觉得这个恩膏也会降下来，就是我们以前一些有瓶颈的关系，一些有矛盾的或者有隔膜的关系，实际如果双方或者是说都是在这样同样的一个流里面，同样的一个生命方向里面，都是在面对自己的软弱，接纳自己的软弱，接纳对方的软弱包括我们昨天讲的能够到了承担这个承担别人的软弱，到了这样的里面，我觉得很多也许是常年的积累，或者是以前各自都对别人不管对这个群体还是对方有一些想法我们不能分享，我们很难沟通他是怎么怎么样的一个状况，实际因为每个人都在改变中，你也在改变中，他也在改变中，所以今天在这个关系的里面，我相信这个突破也会是就是说很快这个就是说个人关系的这个城墙也会很快的倒塌。我现在真的是感觉这样的一个恩膏在我们的中间，那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意愿，虽然我们还在这个有的时候我们还在试探里面就是试一试你试一试我我对这个群体是试一试我到底长到什么程度，但是现在整体的这个氛围真的是一个敞开的，一个信任的，一个开始有这样的了哈，就是说一个破碎自己的，看自己问题的，承担就是 承认自己软弱的，就是接纳对方软弱的，在这样一个好的正面的循环、正面的属灵氛围的里面，我相信很多的耶利哥城，我们跟神之间的耶利哥城，我们给自己的包裹的这样的一个耶利哥城，我们在群体、在人前包括我们在各样的关系中间的这样的因着各自每一个人都是大儿子所建立起来的各样的心墙。各样的这个耶利哥城都在倒塌，都会倒塌啊！就是神真的是在我们中间做这样的工作，所以这样的真的是非常的有盼望。我觉得每一天我们在跟随的里面，在自己面对神的中间，在我们开始跟人的互动上面有改变的时候的里面要来就是。来，就像刚才那个这个孙师母讲的，就是说我们自己在处于要过一个下宝座的生活的实际，就是天天都在悔改的里面，天天就是来学习来依靠圣灵，学习来依靠圣灵，天天能够学习面对自己的软弱，不逃避，不旁通，天天学习能够辨认出今天我这个状况不光是一时一事，我这种状态是在生命树里面，还是在又在分辨的里面，是在降服的里面，我是不是把自己无论什么环境先降服下来？我觉得孙师母这个真的非常的好，也很实用。我建议我们每个人都去使用。不管你觉得你今天遇到的光景是什么，你自己先服下来，先走在神的路上，你先服下来，再回到次序中，回在顺服中间服在神的面前。那么这个路一定能够走通，因为这个就是下宝座的路，这个路一定能够走通。那么当这个根基对了，这个路子对了，那么我们在这个里面能够得到神的帮助。我们在这个里面能够跟弟兄姐妹在爱中相遇，我们能够看见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高过我们过去的道路，我们过去人的道路真的是不能够再走，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到了神的时间，当我们一直在这样的等候的里面、配合的里面，神的这个耶利哥城真的是在我们中间会逐渐的，而且甚至是超过我们想象快的能够来倒塌。感谢神的工作，谢谢主，就分享这些。
好，谢谢，谢谢，牧者非常谦卑的、每位的谦卑的分享啊。我在这里也听，我发现我确实有一个很大的己在我的里面，那这个怎么认出来？我感觉在我里面认出来就是说，第一个反应，注意你第一个反应，我们第一个反应很多都是抱怨的、不满的，那就是很大的一个己，那就是大儿子啊。我发现我第一反应，我现在就是说光照吧，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然后你才发现你的己有多强啊。所以真的要回到次序的里面，谢谢每位牧者的分享啊，感谢主。好，那我